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与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方兴女士和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最后则进行问答环节。由于中华电信系统异常的原因，今日问答将采线上文字提问。您可以随时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会后将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完我们第二页的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执行长张方兴女士进行简报。
各位大家好，非常谢谢各位今天来参与我们公司的法说会。那这是新路投控第一次自办的法说会，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形，在简介跟业务展望。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第一季的营运的成果。新路投控事实上是起源于1945年成立的大陆工程公司。那我们从1964年就开始进行不动产业开发的业务，这也就是后来的大陆建设的前身。那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拓展环境工程业务，这也就是新达环工的开始。那现在新路投控2010年来在台湾上市以来，有3个100%的投资公司的成员公司，分别是大陆工程、大陆建设跟新达环工。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司的概况所以在营收的部分是营造工程占接近60%，是贡献最多的营收。在获利的部分是不动产开发贡献将近60%的获利。那三家成员公司各自在不同的领域营造工程是大陆工程公司，这是一家75年的公司在土木工程跟建筑工程，从高铁、铁路、捷运到各式各样的建筑工程都有相当的时机。那大陆建设的部分是主要是专注在所谓的高端的不动产的开发，那也在商业领域有很多的时机。那我们最近与很多的国际的知名的建筑师也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指标的建筑。那我们的案子遍布于台湾、美国跟马来西亚。那环境工程的部分，新达环工在去年已经完成了台湾第一座再生水厂。那我们也即将完成台湾第一座政府拥有的工业废水零排放污水处理厂，在铜锣。那所以在水务的部分是新达环工的专业领域。那我们的营收有将近60%都可以连接到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因为我们的行业有相当多在轨道建筑、轨道交通部分，还有都更和社宅以及水务相关的领域。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关于我们行业的几个重要的讯息。下一页。那第一个是最近的所谓的永续的都市化的趋势，事实上对我们所属的市场都有一些非常有利的一些推力。那像左边第一个，那持续在因为扩大或是翻新我们的轨道的交通的网路，起因于我们城市内跟城市间之间交通连接的一个需要，还有目前一直有相关的这些铁道在地下化或是改高架的一些翻新。那根据我们内部的统计，从今年到2025年，捷运和铁路相关的潜在的投标金额，事实上高达新台币3500亿元。 那另外是宜居城市，台湾事实上超过50%的住宅都屋龄超过30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件不断的在全台的各地都发生。那从政府的角度，到2024年底也希望能够新建200,000户的一个社会住宅。那另外还有一些城乡景观的风貌的一些改造，都是跟我们的行业息息相关。那在循环经济的领域的部分，台湾目前有4座再生水厂已经完成招标，那接下来至少还会再增加7座。那在4座中，事实上新达环工就已经参与3座。那接下来还会有升级12座的现有的焚化炉，这部分的市场规模至少有750亿元。那另外政府也在各地在推动厨余生殖能源等等的发展。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相当优异的时机，或是有品牌的效益，所以让我们在3个领域都是居于市场领先的地位。从第一个营造工程的部分，我们就铁路或捷运事实上是市场的领先者，那我们也是全台前3大的一个营造厂商。那政府近年来会增加使用最有利标而不是价格标，对于大陆工程这样比较注重品质的公司是有利的。那另外的话，在营造工程的部分，很多台湾的购物者都认同大陆工程的营造品质，那这也对我们的营造工程在建筑的部分有相当多的助力。那不动产开发的部分，就是之前提到的高端住宅，还有一些品牌的效益。那在环境工程的部分，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再生水厂4座中有3座都是我们有参与。那整个环境工程，我们不断的从最开始的民生污水切入到比较高阶的再生水，然后再更切入到更高阶的工业污水的处理。那我们想一直在往价值链的上游来移动。那在环境工程的部分，水务的处理事实上也受惠于企业扩大在台湾生产制造，所以在工业废水的部分的处理会有更多的需求。那待会我们会跟各位介绍我们的3个公司不同的业务存量。那这边是我们目前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工程，所以这一页是大陆工程，就是之前提到的包括捷运、铁路跟相关的建筑工程。那下一页是大陆建设目前的整个业务的组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右边这几栏，我们现在相关的建案在2021年到2025年完工的时候的相关的排程都列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案子在开始交屋之后就可以认列营收获利。那这个部分不管是国内跟海外，我想我们都有相当充足的业务的存量来推升我们的营收。下一页。那在环境工程的部分，水务的部分，这是我们目前手上的7个案子，有包括像 BOT、BTO、EPC 等等的案子跟相关的一个年限。那专案的进度有大部分像7个中的下面这5个都是我们正在新建的。那新建完之后就会进入营运的一个阶段。那前2个淡水跟全台第一座再生水厂凤山溪，这2个都已经在营运的阶段。那在类别的部分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从处理传统的城市废水升级到再生水，然后再升级到比较难处理的工业废水，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往价值链的上游来移动。下一页，谢谢。那从新路是个投资控股公司，从新路的角度而言，事实上我们这3个主要的生意在策略上跟财务上都有相当的一个重效。那如果先看最后一列，从策略上 营造工程是需要在设计新建或是相关的资讯系统合约管理都有相当的要求。那我们在不动产开发跟环境工程事实上也都需要营造工程的一个专业。那在不动产开发的部分，除了我们必须要管理营造厂之外，有营造的专业之外，还有相关包括像专业管理、融资能力等等相关的一个技能，这也都是相关的。那在环境工程的部分，除了我们建造一个再生水厂，举例而言，那我们事实上包括一些相关跟政府业主还有其他相关厂商的一些合约的管理，还有整个 BOT BTO 案子长达二三十年整个财务的规划的资金管理。所以其实这三个事业本身有一些核心能力是相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是在策略上面这事实上是相当有重效的事业的组合。那如果从财务的重效而言的话，营造工程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营业比较短的营业的周期，那在这个 working capital 的资金的需求也比较低，那获利能力通常也是比较低的。那不动产开发就相对在需要从比较长的营业的周期，从买地到开发到交屋，然后整个资金的一个需求也是比较高的，那获利能力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那环境工程可能在资金需求跟获利能力大概就在前面两者之间。所以从集团的角度而言的话，这三个不同的生意在财务上面事实上也有相当的综效，有不同的资金的需求，那有相符的这个获利的能力。那展望未来，我们看三个事业，营造工程的部分我们会比较专注能够做出获利，然后希望能够参与一些跟能源相关的一些土木的工程。举例而言，台湾现在有一些相关的天然气的一些相关的工程在除尘槽等等，那它这个土木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我们有机会有比较高的附加价值，这也是我们会接下来优先考量的部分。那不动产开发除了我们在台北、台中还有我们开始进军高雄之外，那我们也在看一些比较适当的都会区，那商用领域的部分也跟一些伙伴在做进一步的讨论。环境工程的部分，当然我们目前既有的时机，我们会继续选择参与适当的再生水的专案。那我们也会跟合作伙伴一同进军焚化炉的领域。那另外其实在做水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厌氧消化处理的一个技术，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在开发生殖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以上是我们对目前公司的情况跟我们行业业务的看法，那接下来请林协理跟各位报告第一季的一些营运的成果。
好，各位投资先进午安。那我这边首先跟各位报告新路的第一季的合并损益的状况。那新路第一季因为我们的三大事业的营收跟获利都同步是较去年同期成长，所以新路的营收本季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46.4%， 那在税后净利方面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5.8%。那各位在这边看到说我们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略为减少，那这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在去年第一季的时候，它卖了一些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些比较旧的案子，所以让它去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是高于它的历史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拉高了去年的第一季的毛利率。那第二个原因是各位都知道说我们新达环工今年的第一季的营收也成长了非常高，那新达环工第一季营收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它这些手上专案的这个工程收入的带动，那工程收入的毛利率通常是比营运的毛利率还要低一些，所以因为工程收入的增加，那稀释了这个新达环工第一季的 一个毛利率，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新入投控合并的第七年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还要略微低一些，是这个原因哦。但是这个毛利率比去年同期还少，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算是正常而且健康的一个状况。那下一页，那这边是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今年第一季的营收跟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如同刚刚提到了，我们三大事业体今年第一季的合并营收都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那大陆工程的这个所代表的营造事业部分，YOY 的成长率是 2.2%， 那是主要来自于台湾的营造工程相关的专案的一个收入增加。那不动产开发事业的部分的营收的成长金额还有成长比率都是三大事业里面最高的。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卓白、立耿和宝格这些成屋在今年第一季交屋的量比较多一些。那在皇宫的部分，营收成长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临海和去年新拿到的这个铜锣科学园区的两个案子的一个新建工程收入的贡献。下一页。那在税后净利的部分，我们三大事业体的税后净利也都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大幅成长。那在大陆工程这边的成长主要是因为土木工程专案的毛利增加。那至于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跟我们的皇宫事业的税后净利增加，主要都是来自于营收的成长。下一页。那这是我们三大事业体今年第一季底的一个营收的存量。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三大事业体的营收存量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程度。那营造工程这边的话，第一季底的工程存量是667亿，那比上一季底增加了2亿。那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台湾这边有拿到一些新的土木和建筑的一个专案。那不动产开发的部分，这个第一季底尚未交屋的已销售合约的金额是163亿，那比上一季底减少了4亿。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成屋交屋的金额比较高一些。那另外皇宫的部分，目前在手合约余额是405亿，那比上一季底减少大概20亿。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锁定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标案，它的招标时程都是在今年下半年，所以第一季没有拿到，还没有这个开始去投那些目标比较重大一些新案，所以没有比较具体的新案金额的贡献。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在手合约余额其实是一个预估未来的一个营收，那我们都会定期去重新检视我们这个合约余额的部分。那我们在最近定期检视之后，我们有调整了一些专案未来预估营收，那这个就是皇宫部分的减少的原因。下一页。那在资产负债表方面的话，我们第一季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跟去年底跟以及去年同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主要的变化是来自于两个，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第一季有完成了这个20亿的公司债的发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长期期息负债的比率以及现金及约当现金的比例也都有增加。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董事会已经通过的今年发放现金发放去年度的一个现金股利，所以我们的这个股东权益的部分也就是有比因此而比去年底的金额还要减少。下一页。那我们在第一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也在这边做一个重述。那前两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发行公司债及董事会通过这个现金股利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董事会也通过要在6月1号举办这个股东常会。那主要的讨论和选举事项有三个。那第一个，我们今年要修改公司章程，那目的是要订定一个具体明确的一个股利的政策。那我们当中会规定的一个股利发放率的一个下限。那我们提案的金额是说这个每年的税后净利的不低于每年税后净利的一个 30%。 那另外我们今年股东常会也会改选这个全面改选董事，那其中女性董事候选人的比率是占了 43%。 那另外就是会解除第五届董事的一个净业限制。那以上是我这边的报告。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接下来会进入问答环节，请各位投资先进于画面的右下角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整理问题后一并答复，谢谢。
好，那我们目前收到几个问题，我想重复的都还蛮多的哈。第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第一季的这个各事业体的一个毛利率的部分。那我们第一季的这个营造工程事业的毛利率哦，一样维持是在个位数，但是有比去年同期略微好一些。那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毛利率是大概介于26%-30%。那环工事业的话，它的毛利率是大概介于20%-25%。那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些建案销售的一个状况哈。那首先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这些建案的一个预售的一个排程。那我们目前预售中的案子有两个，第一个是天母的捐月，那另外一个是合资的这个高雄的河路的预地。那这两个案子其实销售都一直还蛮平稳的。那我们现在其实所剩的户数不多，那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今年把这两个案子给全部销售完毕。那另外就是今年各位看到的像是这个美国旧金山的这个案子，它有分住宅跟饭店。那这个案子会在今年，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底之前完工。那但是它这个住宅销售的部分因为受这个美国那边疫情的影响，我们是最近才开始正式在美国公开销售这个住宅的部分。那至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酒店式公寓，这个是酒店营运齁。那是预计是在会在今年第二季完工，那我们是预计在第三季底前会开始试营运。那另外其他这些在这个表上面提到的案子，都是预计今年要预售的一个新案。那另外有先进提到说我们这个卓峰的住宅跟店面的销售金额的部分，那这个确切的这个住宅的店面的销售金额是大概5-6亿左右。那想确切的数字的话，各位可以参考我们今年的所发的
618
这个数字。那店面的部分已经全部卖完了哈。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公共工程的投标的一个状况。那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今年可能不只是营建这个行业，可能各行各业都面临这个原物料成本上涨的一个问题。那确实我们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应该说第一季有一些预计要投标的公共工程的案子因为预算不足的关系，我们并没有投。那我们想这些案子，因为都是政府蛮规划蛮重要的案子，那我想这只是时间的一个递延那后续我想应该还是会继续的那个进行招标，那我们一样是会密切的关注。好，那以上是我们这边收到的主要的问题。刚刚有几个新的问题进来哈，我们再整理一下。好，有投资先进询问说我们像马来西亚的饭店的未来的规划哈。那我们这个饭店是之后是要营运之后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出售。那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出售的时程，我讲价格是比较重要的考量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卓峰的这个建案的交屋的时间 家务认列营收目前预估是落在第四季，最快是落在第四季。哦，那因为这个案子的金额比较高一些，哦，所以这个不会说在今年就全部交屋完毕。那实际的交屋，实际的营收认列的时间就是以我们就是配合客户这边来完成交屋哈，所以现在比较难去预估说，哦，这个卓峰今年可以认列多少的营收。那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有关这个我们安平这个再生水厂新建工程贡献营收的时间哈，那我们其实手上的这七个案子其实目前都在新建或营运当中，所以都是已经开始在贡献营收。那像安平的话，今年也是会开始比较进行比较主要的这个施工阶段是从今年开始，所以它今年会开始贡献这个工程相关的一个收入。好，那另外大家很关心这个原物料啊，比如钢铁、水泥的成本上涨，对我们大陆工程这边的一个毛利率的影响。那这边我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哈。那其实像这种营造工程案子，如果是公共工程的案子的话，一般都会有一个物价调整的机制。那像民间的这种建筑工程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采取成本加成的方式来计价，所以这个原物料成本的上涨虽然确实会造成我们的成本增加，但是并不会是完全由我们这边来吸收。所以我们目前根据目前的状况来预估的话，我们是认为这个原物料成本上涨的问题对于大陆工程台湾事业这边今年的目标的达成，目前评估是不会有重大的影响。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关于饭店的出售的问题。我们现在 portfolio， 我们的不动产开发的这个业务组合中有饭店的部分，包括像第一行的卓峰跟韩舍这个饭店，韩舍饭店的部分。那在这个案子的话，大陆建设是房东，然后租给这个韩舍酒店来营运。还有包括刚才林协理这边提到的是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 Capri by Fraser， 那这个部分也是酒店的部分。那就饭店的部分，像林协理刚刚提到的，我们中长期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把它卖出去给适合的财务的投资人。那但是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展现之前，我们必须要就是跟酒店管理公司或是跟其他的这些饭店的这些经营者配合，让这个物件能够有好的报酬率，能够有好的营运的一个成果。那之后所以会先经营几年之后，那最后再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来出托给适当的财务投资人。所以看到我们譬如说像我们这一页我们的业务存量的这些总销的金额，像这边列的是卓峰的82亿是住宅跟店面的部分，那事实上饭店的部分还有一大部分，这个是我们之后可能比较后面的年度，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获利的一个来源。那马来西亚也是相同的情形。那安平厂的部分，刚刚林协理也有提到了，安平这个案子包括污水处理厂跟再生水厂。那污水处理厂是现在既有的一个设施，我们已经开始营运这个既有的污水处理厂，那也会有这个营运的贡献。那我们现在正在建再生水厂，所以这个案子我们目前是有营收会来自于我们的工程的建造，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营运的营收都有的补充说明。
另外有投资先进询问说最近这个缺水的问题跟我们的业务的关联，那 由于这个中南部缺水的一个状况，那确实我们的高雄这个凤山溪的这个再生水厂，那最近有接到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增加这个再生水供应的一个需求，那以及业主也有在评估这个再生水厂这个扩厂的一个作业齁，就想要评估想要加快这个时程。那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配合业主的一个规划来进行，然后来共同这个协助这个业主来解决这个疏解这个缺水的一个问题，这是我缺水方面的一个影响。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复了差不多，那如果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就进行到这边。
好的，那如果各位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欢迎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那新路投控2021年第一季度线上法说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